att få.
意识到自己的那个局限和意识到自己的这个边界的这种承认自己的无能和愚蠢是这是很有必要的，对，这恰恰是克服那个虚无、克服那种日常焦虑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不要装聪明，赤裸裸的承认自己无能，对，然后试图去挑衅对方的那个边界，
学到了，这个就好玩了。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召唤，可能用德勒兹的话来说，文学也好，艺术也好，他要召唤不存在的人。什么叫召唤不存在的人？就说白了，这个尼采说上帝已死，对吧？福柯说人已死，这个可能拉康说主体已死，对吧？说白了就没有人。
对，
所以我要召唤的是不存在的人，我想要召唤出这样的一个人。
对，
懂吗？我想要说，汪莹莹在看到我这个作品，遭遇我这个作品之后，我不再如我所示。
哇塞！
我要召唤出来这样的人。所以说，什么叫召唤不存在的人？遭遇这个艺术之后。
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阿佛的第一期播客节目，我是阿佛的主理人之一汪莹莹。阿佛是一个致力于艺术家成长的项目，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项目沉浸艺术家的思想和生活，从而形成态度与借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圆圆老师。圆圆老师是独立纪录片的导演、艺术家、当代艺术摄影批评人，他长期参与各类社会行动影像项目，现生活工作在北京。我们是在盛夏时节去到袁老师的家里与他进行对谈。在这之前，我很难想象有人的知识变为语言可以像锋利的剪刀瞬间剪开包裹脸部，像宇宙的裂缝让你看到另一种完全不曾想象的风景，像托起你的风与你思维翱翔的可能。短短一个多小时的对谈，我们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关影像创作，有关艺术家的态度，继而又聊了人生的哲学。接下来就请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节目。
今天谁先开始？
我是汪莹莹，我来吧。
Okay.
我是汪莹莹，然后我跟袁圆老师介绍一下吧。我也在从事影像创作，之前是平面的居多，现在开始。也是有几年时间吧，在做纪录片了。
做什么纪录片？
最开始有2017年有拍一个大森林舞厅的一个纪录片长片，现在在剪、然后后面跟团队一起拍一些短片。
OK， 我是 Tim， 我是一个以摄影和图像为媒介的艺术工作者，然后之前一直是在美国旅居，然后待了8年，在那边学各种就是杂七杂八的专业，然后2019年回国做了自己的工作室。
好，
对，
我叫圆圆，然后之前是做独立纪录片，从2000年左右我就参与各种社会运动，然后做各种影像赋权的这个社会运动，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环境可能这个逐渐的变化之后，我可能就从2018年、2019年开始就我自己就不做纪录片了，但是我还有去参与一些这个纪录片的这个工作坊，就我就这个在工作坊里头去指导那些他们仍然还在一线去做这些社会实践的人，让他们去拍。对，然后我自己现在我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工作呢，算是独立的这个当代艺术摄影的批评人吧，但是我也不写任何批评的文章。对，然后
那您的发声途径？
我的发声的途径呢，就是这个2种。一种呢，我可能是从2018年底开始，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微信群。这个最初这个微信群其实是没有的，其实是我的一个电影学院的同学，他说他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卖摄影器材的。对， 然后说不知道什么是当代艺术摄影，说我给你们拉个群，你跟他讲点，三个人的群。但是后来呢，我这个同学他就说，哎呦，你光给他一个人讲也不合适。我那个同学是一个大画幅摄影的，这个他们有个协会，对，然后呢他就说，那个我把我那个协会里头人也拉进群里头，然后他就组这个群，就变成了一个500人的群。
嚯，
对，然后这个500人的群呢，我就想，哎呦，这么多人啊，原来本来就是你有一个朋友不知道，我跟你聊两句得了的事儿，然后变成一个500人的群，我就说，好吧，那我也得这个认真，这个对，认真讲一讲。到后来呢，这个我同学就给我建议说，那要不就把这个免费的微信群说变成一个这个收费的，所以我就等于从2018年到现在已经有5年了吧，每周2天到3天，就是风雨无阻。1.5到2个小时，然后这个是一部分。然后从去年呢，有一个就是你们知道那个福气艺术的那个平台，它是个免费的公益平台，然后他们是哲学艺术和科学的这种跨界的交流，然后我呢通常会在那个讲座里头穿插一些做主持人。对，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我的日常的这个活动，就我几乎就处在一个躺平状态，所以对我来说它是个日常实践。因为我是觉得那个现在是一个特别大家在那个短视频和那个短的这种文字里头看的那个方式，接受信息的方式。但对我自己而言的话呢，我恰恰觉得我特别想要深，对，我想要钻进去。所以那个钻进去对我自己而言，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钻进去？因为我看书特别特别就是这个乱，就是乱七八糟看。我如果不上课的话，那我就完全看飞了，你懂吗？但是我如果有一个约束，比如说我现在就在讲这个文学和当代艺术，我就必须看。我必须把自己拽回来，拽到这个主题里头来。对，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日常的那个方式。对，所以你说他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批评人的这个身份定义应该是什么样的，因为按照通常的批评人，你总得有著作，有文字，我完全没有，我不写。为什么不写？一方面是写太费事。时间、
我真想问为什么不写。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写啊，比如说我在夫妻艺术里头，我就做主持也好，或者是我有的时候做讨论嘉宾或者是主讲嘉宾，他们呢有回放，而且他们还做得特别专业呢，他们还找速记的人整理文字稿。我发现我讲的时候撒开了讲，事后人家把文字稿发给我，说您把您讲的部分校对一下，人家都已经整理成文字了，我校对，然后我可能那个讲座，比如说我讲了1.5小时或者参与讨论的内容，可能就1.5小时，我校对文字稿要花1天。
对，
你懂吗？因为你变成文字之后，
口语化的东西变文字，它是
对
需要再重新，
你它不仅仅是你要去这个说把那些口语的东西去掉，然后还得前后的逻辑等等之类的，你都得按照，就是文字是一个很暴力的，你懂吗？它有自己的逻辑和规范，所以你变成文字的时候，你就得遵循那个规范，要不人家看你就是胡言乱语了。
是的，
说的时候没关系，哇，太浪费时间了。我就那个，但是没办法，因为这是人家的这个就要是文字的这个整理的，这个是第一点。
而且我前段时间也是在一个群里面做分享，他们速度很快，把转化成语言与文字，然后发给我截图，我自己看了都胆战心惊，就这个断章取义的这个过程我都很难说这个是成立的，就是它还是需要重新严整的去成为一种文字的形式，就口语化的东西很难
对，这是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呢是什么呢？我昨天说的话今天可能我自己都不赞同。你懂吗？这个是，但是我们说话没关系嘛，对吧？
对，
但是我如果写了个文章在那儿，你昨天写的信誓旦旦写在那儿好好的，
对对对对，
你今天一看这狗屁，这怎么写的？但是还数着你的名，你还签名在那儿， 对吧？ 所以你就想，那你这个有文字为证，对吧？就你自己写的文字自己都觉得打脸，所以我就不写。但说话没事，我今天跟你就是此时此刻说，明天也没所谓，那是我昨天说的话，所以我就完全不写。对，
说话它是有一个氛围在那儿。
对，而且我喜欢那个说话状态里头，就是你都根本不知道你自己会说什么。它是即兴的，
即兴的，对
对，
这种即兴感，
就我喜欢这种即兴感，就是我会说出我自己都觉得意料之外的话，哎，我很喜欢这种方式，
是的，
对，
脑子一刻的迸发，
对，所以你比如说我，即便是这个在线上做录屏的话，我讲完课到把这个录屏的内容发到这个后台，人家可以看，大概半小时就搞定。就是你一录屏之后一压缩，然后你不做任何剪辑，你懂吗？直接就传上去。对，因为它就在那个语境里头，所以你说错了什么什么都没关系。
是，我想知道一下，就是你当时从纪录片转到这个影像的评论这样一个工作，是出于什么契机呢？还是自己的这种想法？
就跟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奖这个呢是偶发的，然后呢后来是你有个500人之后，你就变成这个事儿好像很严肃，你就把自己逼上梁山了。对，但是奖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呢，我不陌生，我就从2011年开始带那个纪录片的工作坊，然后他们那些学员都是各地都不是影像专业的，但他们都有这个实际的社会的实践，他们都有的做劳工，有的做这个性工作者，有的做艾滋病，有的做同性恋，反正就是做各种人群的都有。对，
真好。
但是呢他们就没有影像的创作的这种经验，所以也带过别的 NGO 组织，带过麻风病的。对，麻风病的我带了5年在广西。对，然后都是你，大家都现在觉得中国没麻风病，仍然还有以前的麻风病的康复者，他们实际上康复了之后也仍然就是还是在那个村子里头，
对，
就已经没办法回去原来生活了。然后就带过各种，对，所以就是说我在搞这个线上的微信群之外，其实我已经有特别长的都是在做这个叫用影像来赋权嘛。对，就是让他来发出他自己的声音，对，不是他被代表。对
对，
我曾经有一个学生，忘了可能4-5年前的，他是好像是武汉大学的，然后他是个博士生，那会儿还在读博士呢。他去年还是前年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他博士毕业了。然后他就说那个7天的工作坊给他改变很大。其实我没觉得这个7天的短暂的时间会对一个人有特别大的改变。他说为什么改变呢？他说他那会儿在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呢，他好像是写，他想写 Bob Dylan， Bob Dylan 不是拿了什么诺贝尔文学奖吗？
对，
那是个女孩。然后他说参加完那个工作坊之后，他就换题了。他说这个他换了一个特别小众的女性作家。对，当然这里头他讲到他这个改变，实际上你说是多么大的改变吗？但是他就可能在一个人博士论文的选题可能还是挺重要的。对，所以你就真的想要去做你自己觉得真正有意义的那个事情。对，所以对我来说可能7天的工作坊我没觉得会怎么样影响别人，但是他后来博士论文毕业的时候，他说我要在致谢里头谢谢你。对，所以那个对我也，我就还是挺相信这个就是我们讲你跟别人交流去改变一个人的，
是
有的，
这个作用。对，当然它不是一个目的论，但是它可能是个副作用，
就是节外生枝的事情。
对，它是个副作用，它可能会有这种副作用。
是的，
对，当然你要说这种方式最大的改变其实是我自己。对，我是那个最大的受益者。对，就好像你们假设你们做这个播客的这个节目，或者你做这个视频，我也觉得就是真正最大的受益者是你们做的自己。
对对对，
是的，
对，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5年我做这个 在线上来做这个持续的不间断的来去做，我觉得我自己的改变是最大的。对，而尤其是比如说我在这个夫妻艺术里头去，它每一期都是不同的主题嘛，
嗯，
因为它跨哲学、科学和这个艺术嘛，
就逼着你们要去涉猎很多东西。嗯，
对，每一回的那个主题你之前都没听过，然后你还然后人家都是行业内的大佬权威，对吧，都是博士生导师然后教授什么之类的，然后人家在自己那个领域里头可能几十年都是权威，你还要做主持嘉宾，就是，然后这个对我的挑战在哪儿呢？这个德里达说过，他有一本书就专门是他谈这个视觉艺术的那个访谈，
嗯，
然后他就说呢，他说那些领域，那些视觉领域对他而言也是一个陌生领域嘛，然后他就说你进入到一个所谓那种领域对你而言是个无能的领域，因为他已经越过了你的，因为每一个能力的范畴都有一套他的叫语料库，有一套他的话语的权威，
嗯，
话语的规范，
嗯，
学术的这个规范，所以你进到一个陌生的领域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它是个无能的领域，
是，
你懂吗？哎，但是恰恰是这种无能呢，就一个人意识到，尤其比如说我七五年的啊，那我已经这个已经奔五章了，对吧，
我们童年，嗯，
对，所以你往往你进入到一个赤裸裸的让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无能的领域，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嗯，
就是你立刻看到自己的边界，哎，立刻看到自己的。
我也觉得，就是到我们这个年纪，我跟你差不多年纪，
嗯，
就很希望有这种事情出现。
对，
嗯，
因为你这个年龄就是，或者你，比如说四十多岁意识到自己无能，和那个二十多岁觉得自己无能不是一个概念，
嗯，
你也懂吗？所以你每一个主持一个讲座就进入一个你彻底让你认识到你是一个无能的状态，然后你这种无能它就反向激发起来，
对，
你想要去克服，然后呢当时呢，但是它也同时让你看到那个所谓的，因为你要抵抗嘛，对吧，你不是去当小白去说那个，哎，您说点什么我跪在这儿听您说，对吧，
嗯，
你这个搞艺术的人当然是要抵抗，你也知道那既然我认识到我的无能，那他在他的领域当然他是大牛，那同样他出了他的领域他也有也是无能的，
嗯，
所以我要尽可能的去暴露出来他的极限，
对，
那怎么暴露出来他的极限呢，对，我就用艺术，我用艺术实践，因为你都是各个领域里头哲学科学它都是罗格斯中心的嘛，
嗯，
对吧，艺术家那就反逻辑的非语言的，对吧，
对，
我啪叽扔一个这个当代艺术的这个实践的案例或者是古典艺术的都没关系，
嗯，
它就立刻使得这个非话语的这个视觉的作品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那套规范的那个权威的话语也是失效的，
嗯，
这个就很刺激，
对吧，
嗯，
所以就是说
这个就活泛起来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好玩的地方，
嗯，
一方面这个主题是我无能的领域，
嗯，
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又不甘心于这种无能，对吧，我呢也想要那个挑战一下，
明白，
那个，
明白，
让对方，
我们其实做这个节目也没多少期嘛，
嗯，
现在我也进入这种状况，就见您之前我会有一种期待，就今天的碰撞可能又会带给我新的东西，
嗯，
就是那个还是很有刺激感，
很刺激，
嗯，
就是说白了你只要承认自己无能，所以你想装聪明歇了吧，对吧，
而且在既往的认知里不断的循环是一件太没有意思的事情，
对呀，
啊，
所以你就首先第
一
点，嗯，一
定要更新，
不要装聪明，赤裸裸的承认自己无能，
对，
然后试图去挑衅对方的那个边界，
学到学到，
这个就好玩了，对吧，你别装聪明，
嗯，
我也不装傻，
嗯，
我就承认我无能，对吧，
嗯，
但是没关系啊，对吧，我这个我就也想挑战一下你出了你的边界那个舒适区会怎么样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对我来说，即便我自己有一个日常的这种这个当代艺术的这个摄影的范畴当中我去讲当然也是一个把权嘛，就是因为我肯定都讲我感兴趣，
嗯，
你懂吗？我又不在体制内，所以我讲的都是我感兴趣的，所以你老在这个舒适区也不对，所以我就那种服务器艺术的讲座，他就老逼着你这个出舒适区。
嗯嗯，
对
对。
但这就是比如说您在面对微信群的这些听众，
嗯，
和服务器的这些听众，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人太多了，就是每个人对于当代艺术理解肯定都不一样。
那个听众其实对我来说是完全未知的，因为我 Zoom 的会议室里头就那几个嘉宾，
嗯，啊哈，
所以那几十万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那您会有一个框架之类的吗？就是比如说体系什么的？
完全没有，
不做这种预设。
我根本不做那个预设，我就想我们四个人在这个 Zoom 会议室里头直播，
嗯，
我就想那个一方面呢是这个，我就想说怎么让这个讨论变得更有意思，更有激发性，至少我们四个人能相互激发。
对，
你懂吗？如果你们的激发碰撞出来火花，那这个火花都会传递出去的。
对，
是，
嗯，
所以我自己就是，
嗯，
我自己也带工坊，
嗯，
但是我们其实是就我自己有个体验，就是讲课讲得多其实挺累的。
嗯，
因为你讲的东西总是重复的，比如说一年
我从来不讲重复的。
对，
我从2018年到现在，
嗯，
讲艺术家肯定是从来没讲过重复的。
嗯，
然后我讲专栏也从来不讲重复的。
嗯嗯，
我这会儿对德勒兹感兴趣，我就讲德勒兹，然后讲的差不多了我就换。然后我前一阵那个讲加密艺术讲了有可能20-30期吧，
嗯嗯，
对，就讲 NFT 和加密艺术区块链，然后讲那个我就把那个琢磨明白，那讲完了够了，放下，我这个要离技术远远的，我回到荷马史诗去。所以我讲的内容对我自己而言我从来没大纲。
嗯哼，
我确定一个主题之后我就开始去探索，然后讲什么内容完全都是我自己的，我按照我的能量，
嗯，
哪些东西哪些问题真的启发我就讲这个内容，它还在这个主题的范畴之内。对，所以完全是跳跃的，我完全受不了讲重复的东西。
那你批评的这块工作体现在什么时候？
首先啊，我讲的这个我理解的，通常比如说刚才我们在录之前我讲到的国内的这个批评的这个呢，往往他们有多重身份。
嗯，
一个身份呢他是策展人，
嗯，
对吧？所以你看中国有不是策展人的批评家吗？
嗯嗯，
他肯定是策展人。
嗯，
那么他是策展人的话呢，他会就会，也就是说你的批评实际上面就包含着你的策展的取向。但是我们讲策展毫无疑问在中国的这个环境当中，这个策展都裹挟着各种就大家所知道的艺术圈艺术世界的一整套的操作，
嗯，
所以那个话语都是被裹挟的。
嗯嗯，
我从来不做任何策展。
嗯嗯，
所以我自己我理解我的那个批评的视角是在什么呢，我并不以什么骂谁啊作为我的某种这个标杆。
嗯，
就比如说我自己每周六我去讲艺术家的作品，我去讲艺术家的作品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理解为是一种批评话语。对，那么你去看这个，我讲这个艺术家，我之所以讲他是我觉得他有某种启发性。
嗯，
那么但是你要去理解这种启发性，你怎么去认识到这个，因为我也是创作者的心态过来的。
嗯嗯，
对，所以就是说他到底在什么情况下面跟我有共振，你会把你的，就是我们通常你会发现在艺术家里头好像有一种对批评家或者对理论话语的抗拒，我接触很多艺术家都有，就是对这个理论话语的这个抗拒。那么当然这种抗拒呢，一方面是大家确实看到在各种展览里头这个所谓的理论话语变成那种装饰物，对吧？就在策展前沿当中的这个装饰物，
嗯，
对吧，
嗯，
反正就你说一堆那个都是汉字，
嗯，
但是谁也看不懂，
嗯，
对吧，但是还觉得很高大上，好像说的很深奥，对吧，
但是又好像什么都没
说，又好像什么都没说。然后作品的旁边也会有一个标签，然后也会堆这么一堆砌这么一些话语，对吧，
嗯，
所以就这种东西它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一样，好像就大家觉得似乎是我要么艺术家自己能够说这么一套那个话术，我要说不出来那套话术呢，当然我就可能要去排斥那套话术，
嗯，
对吧。那么我觉得这里头呢可能在我看来都有问题， 问题在哪呢？就是你即便比如说这个艺术家说我完全没有看任何理论，对吧？无论是艺术理论还是哲学的我都不看的，对吧？我这个创作就是原生的原发的，对吧？是我直觉性的、
嗯、对，
我说这里头呢可能就有一个误，有一个这个说的严重一点呢，有一种无知。这个无知呢是什么呢？一方面你是对这个所谓我们讲的理论哲学的思想对你的影响的无知，就你没有意识到我所谓的哲觉哲那个这个直觉和内化的东西其实已然是被这些思想和理论所塑造的，就你对你自己的这个直觉和你的这个创作受这种影响的无知，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呢，你是对那个哲学和理论的无知。
嗯，
所以这两方面的无知你可能表现在艺术家就是我彻底排斥理论，对吧？我否认理论哲学对我有影响， 我觉得我的作品就是原生的彻底原生态的这个直觉本能的爆发、
嗯、
对吧？你想想怎么可能呢、
嗯、
你但凡认字儿、
嗯、
你这个你怎么认字儿的？你识字不就是从文本里头来的吗？
是，
对不对？我昨天还看一本书笑死我了、
嗯、
然后那本书是叫做奇怪的心理，他讲的他这个奇怪呢，我们讲 weird， 它其实是一个是它既是这个在单词上面是奇怪的，但是它其实又是一个这个缩写，就是西方的工业化的然后这个受过教育的 education 受过教育的工业化的、
嗯、
富裕的民主的国家。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我们今天去看到这些所谓心理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人文科学的这些实验，他的那个参与者的样本其实都来自于什么？因为这些学术基本上就是西方的学术体系，然后他们做的实验这些样本其实超过七成都是美国人。
对，
而即便有这个别的这个种族的，他也是在西方受的教育，你懂吗？
嗯嗯，
就比如说你是中国人，你也是你参与的这个实验，你也是这样，你除了不是西方，你也在西方受高等教育，
对
吧？
对，
富裕的民主的。
嗯嗯，
所以他的这种就导致你们觉得科学的这些学科，但它的样本都来自于西方的受过教育的然后工业化的民主的富裕的国家。那说他说这有什么问题？当然有问题啊。什么意思呢？假设比如说我父母不识字，
嗯，
我识字，你去扫描我们的大脑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假设一个人不识字，他的左半球和右半球差不多，如果这个人识字，他的这个语言区就会特别的这个神经网络、
嗯、
以及左右半脑的连接的这个组织就会特别厚，不识字的人他不会那么厚。所以也就是说你的识字就会使得你不是在基因层面，而是在后天，你
的
大脑的结构、
嗯、
神经网络就会被给塑造、
嗯
嗯、
你懂吗？所以我说你完全没受理论的影响，没受哲学的影响，那你其实是对你自己的无知。
嗯，的确的确，
对，
嗯，
所以我就说这个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嗯、
你这个你根本没必要说我是一个直觉。你哪来直觉？你连你大脑都被文字所塑造了，对吧？在生物学层面上面都被改造了，那你怎么说呢？
他的表达的方式可能有偏理性偏感性、嗯、但他的积累是有
也
理论
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就是在这种语境下面好像大家刻意要去强调这一点。
嗯，
对，所以我是觉得根本没必要。
嗯，
对，就是你知道你整个人是被他所处的，都不要说文化，就被语言，就你说你只要识字儿认字儿、
嗯、
什么意思？假设我们你拍纪录片啊、你影像，假设我们这有一段你拍摄我的这个影像是视频，就是我的面貌在这儿，我在里头插两帧，我们知道一秒24帧，
嗯，
然后通常人的视觉对8帧以下的东西都察觉不到的，就我如果插入一个文字在里头就占8帧以内，你可能都看不到在这个里头插了这个文字进来，对吧？如果更短你可能还是看就更看不到了，但实际上面呢这个特别短的，如果假设这是个汉字，你立刻会认出来， 你都不经过你的思索，他在无意识层面你就会认出来这是个汉字，你会把它当成文字的去理解。但如果我放一个什么鲜卑文，或者是反正你不认识的文字，它就当成图像了。
对，
所以就是说你对文字的识别完全是下意识的、无意识的。
嗯，
我觉得今天听你这个还是蛮新鲜的。
嗯，
就我既往的刻板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感性世界、理性世界是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分。
没有，
你的意思是没有，是模糊的，
根本没有，就那种二元的思维呢，就是我们讲当代艺术里头不断的想要破除这个二元论的框架。
嗯嗯，
但是呢就跟说二元论是个什么东西，二元论是个你脑子里头的法西斯你懂吗？就是说白了，你的日常活动都不要你做创作，你日常活动这个二元论无处不在。
嗯，是，
因为你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头，你的现实活动就是不断的做简化嘛。你不做简化，你怎么行动？对吧？所以你很多这种二元论的那个行动都是不经大脑的，它是个下意识的反应。那更不用说你有意识的，那你更是，它就是人的生活方式，就人能够进化到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于这样一种思维模式。
哎，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新的视角。嗯，对我来说。
对，所以当然你需要不断的去，你得有意识的去对抗它。
但我们现在世界里的确有是很感性的人，很理性的人。
那是我们习惯的分类方式。
嗯，
但我今天看到你，真的是觉得你是感性理性非常结合。
你比如说，你通常有男性女性的分别，那你看着我可能就在中间地带，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你这个，这我们人可以把任何东西分类。通常他们讲分类的时候，我就特喜欢举那个博尔赫斯那个短片。
嗯，
博尔赫斯不是有一个短片，好像叫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然后他在里头就虚构了一本叫《天朝广览》，这中国人写的，说是中国皇帝写的书啊，这个给中国皇帝写的书《天朝广览》。就博尔赫斯在这个书里头虚构了一个《天朝广览》，居然我看豆瓣上还有人。就还这个目录里的话真的有天朝广览，其实没有，就是博尔赫斯虚构的。
嗯，
然后他就在这个里头呢说，在这个天朝广览里头啊，皇帝把这个万物分成了13类还是14类，反正就是什么这个哪一类跟哪一类都不挨着你懂吗？就你通常分类是动物、植物，然后有机物、无机物，这种是我们觉得这是科学的，对吧？然后你看天朝广览里头的分类呢，就是这个皇帝把这个万物分成是比如说长毛的、能吃的，然后龙，就哪儿跟哪儿都不挨着，你懂吗？所以这个艺术家得用这样的方式。
嗯，
对，所以你就不断的要试图从那种，因为一个既定的分类的框架，它就使得你，它都是一种暴力，结构性的暴力。
嗯嗯，
对吧？你把性别分成男和女，它不就是个结构性的暴力吗？
嗯嗯，
对吧？你就必须要么你做男人，要么做女人，对吧？然后你可能稍微偏离这个分类，然后又觉得你是个这个奇怪的。
嗯，
对吧？
嗯，
嗯，
明白。其实这种打破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您的一席话又把一些固有的我身上的那种固有的思考给打破，就有产生一种新的挑战，这个挺好玩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艺术家要刻意的去，这个很难。
嗯嗯，
为什么很难呢？因为你要打破的东西不是外在于你的，
这是不是也就是
就在你身体里的？
其实批评家并不是为了批评什么，而是真的就是这种打破的这种行为。
批评家其实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什么呢？
嗯，
就是你要看到这个。我们讲真正的那个压迫我们的力量是什么
啊？
制度是什么？然后这些怎么样我能够去抵抗这种压迫？也就是说在里头说白了，你如果顺从于这种压迫你的力量，那你就是个活死人嘛，其实你不是生命嘛。就你艺术家做的事情，或者哪怕你不影响别人，你影响你自己，你怎么就能够做个活人呢？就你别做个活死人。
嗯，
对吧？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倒觉得在今天不要说那种大话套话，就你自己怎么活得像个活人，就一种活着的那个 生命的状态。
嗯，
对。
嗯，还想问，就您，目前就是你在做批评工作，有没有哪一个作者，
嗯，
还有他的作品，是你觉得你不需要去批评他？
那太多了，你肯定我谈的艺术家都是觉得至少我在那个时刻，
嗯，
我觉得有话要说，我觉得他有东西启发我在那个状态啊。
嗯嗯，
我比如说你熟悉的杰夫沃尔，
嗯，
你最熟悉
对
吧，这当代艺术摄影里头的大拿。我可能在四五年前专门讲他讲了有三四个小时或者更多啊，
嗯，
就专门讲这个艺术家的各个作品。
嗯，
我当时候对他呢应该是说他对我有一些这个我觉得有值得讲的地方，但是呢到后来我就觉得这怎么也太保，我觉得他越来越趋于保守。
嗯哼，
对，所以呢我就到后来我对杰夫尔的态度，谁要再问我我就说不用看他了，
对，
过于保守了。然后呢我到最近我又觉得我可能还得花时间重新再去讲讲他。
嗯，
为什么呢？是我在今天，当我比如说因为我最近在讲这个当代艺术和文学，翻回到这个所谓西方的这个希腊，
嗯嗯，
西方文学的源头，
嗯，
去看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的时候，
嗯
嗯，然后我重新，因为这个基弗尔的作品是有特别强烈的，他是因为他上这是博士论文吧，他研究的就是那个跟观念艺术有关的，然后他之后放弃了，所以你看他这个之后的那个创作其实都是转向古典的，虽然是做的摄影，但是实际上他的作品都是转回古典的大师。所以我那会儿觉得保守的时候，实际上是我可能没真理解为什么要回头看古典。就我们在今天做当代艺术再去看古典的意义在哪，就是如何去说古典在今天被激活。对，它不是一个掉头，对，而是重新激活那个古典
复兴，
不是复兴，
嗯，
是看出我们讲古典不是把它当成死的作品去看，而是把古典作品同样当成是活的生物。
嗯，
就它是活的，它为什么活的，是它跟今天的问题还关联着。
嗯哼，
对，所以不是把它当死的在教科书上的那种东西去看，
但其实它已经不是原来古典的那个语境里面的。
当然不是，因为你也回不到那个语境，
对吧，
对，
嗯，
所以但是你怎么在今天能把它看活呢？所以呢我是觉得我可能之后还是有必要再回头去来重新理解杰夫尔的这个作品。
嗯，
当然我再来理解可能跟五年前的理解又不一样了。
嗯，
对，是我在今天又看到，因为这个几年变化很大嘛，对吧，你会看到不断的好像社会是倒退的，它不是前进，是倒退。
嗯，
而越是这样倒退的时候，可能我们更需要在古典里头获得那个对于倒退的思考，
一种借鉴。
对，
嗯，
所以是我说我可能还需要就从这个意义上面。
而且我觉得你现在在做文学的跟当代艺术的一种比较的研究非常有意义。
它也不是比较，它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我们通常会觉得一个作品和另外一个作品就好像你看展览的时候把它们放在一起，对吧，往往是由于他们在技术媒介上面的这个同类，就分类嘛。哦，你这个是个影像，那就跟影像归一堆吧，这个是个绘画，就跟绘画放在一起吧，对吧，你是个摄影，就跟摄影放在一起吧。我们会觉得一个我们假设我们两个作品他们是同样的技术媒介，不管是绘画还是雕塑还是摄影，我们是一个好像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底座一样，你懂吗，我就跟你跟像一样，但其实不是。有可能一个作品它跟这个比如说一个摄影作品或者一个绘画作品，它跟文学的亲缘性远超过它跟它同样的这个技术媒介的作品的亲缘性。就你也是一个摄影作品，我也是摄影作品，我跟你的差距可能是一个银河系，我跟一个文学作品甚至一个古典的文学作品特别有亲缘性。
对
对，所以我恰恰是想要把那个特别遥远的时间和媒介上面的东西想要去发现他们的联系，对我来说那是个问题，我想要找那个联系，不是我已经知道那个联系了。对，
同意。我自己是文学背景的嘛，
对，
然后我其实做创作之前也是依赖于就是文学的那种逻辑， 包括做创作之后，尤其现在拍纪录片，我觉得
嗯，嗯。
就这种文学的逻辑思考，或者有一些就您刚才说的这一些理论上面的东西，它在创作当中好像实践性非常强。
你这个可能是个问题，为什么是个问题呢？我们讲，比如说一个绘画的作品或者一个摄影的作品，它是非话语的，它不说话，
对，我觉得
它
是
摆在
两
这
样
里，
东
它是不
西。
说话的。
所以说，文学始终限制了。
然后文学呢，是一个有一个可见的它的一个文本，但是我们讲文本有一个狭义的文本，就是字面上面的这个文字和广义的所有作品都可以称之为文本。对吧？
但是我是这么看，就是文学和文学性是两件事情。
当然，当然，
我所说的是文学性，
对，
文学和这种创作形式，绘画或者摄影或者什么，它肯定是两个，就是它是文本的，它是那个图像性质的。但文学性真的是在这些里面都是可以有
对，
借鉴
你
的
说
事
的这
情。
一点特别对，文学和文学性，对吧？
对
那么
啊。
在所有的作品当中，它可能都有那个。怎么把那个文学性
对，
放进来，
对，
对吧？那个是很重要。但是我说的是张力是哪儿呢？比如说，作为一个不说话的作品，它可能是雕塑，它可能是摄影，可能是绘画，甚至它是别的这个媒介啊，它不说话，它没有这个文字在这个作品当中，它是一个沉默的作品。但这个沉默它不是沉默，它有话语的生产性，对吧？
对。
然后你有一个，比如说我有一个小说，对吧？然后这个作品，它本身就是话语，在这个当中，对吧？它就是文字，那么它们之间就形成一个张力。这个张力就在于，比如说你怎么在你看小说，其实也是一个，它也是这个张力，因为你看的过程不断的就构成你大脑当中的意象，对吧？然后你看见一个沉默的作品的时候，其实你不断的在你脑海当中生产话语，
对，是，
对吧？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
很有
的，
意思，
对。所以，而且他们又有一个，就是我始终我特别在意的是，就是比如说激发我自己的是特别需要那个距离，因为我特别警惕我这个在一个固有的或者是限定的这个轨道和空间内思考，我特别需要那个拉开那个距离，这个距离可能是时间上面的，可能是空间上面的，可能是文化上面的，然后拉开了这样的这个距离之后，那么它就使得你只有一种潜在的信念，它们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就好像你坚信文学性，那么不管你看见那个任何的东西，哪怕它不是一个艺术作品啊，这可能是
对，我会去强调那个文
你
学
会
性，
去找那个文学性，
强调那个文
对
学
吧？
性，
你比如说，我这只猫有什么文学性呢？你懂吗？对，它看着这沉默吗？对吧？
对，
但是你试图在这个当中，
试图有一种隐喻的东西需要去
它这个文学性可能是个信念，但是你觉得它应该有，对吧？所以
好
那个就很好玩。
但艺术是应该是这样的吗？我觉得就是艺术的理想状态是这样的，透过文学性。还是说你有一个介质在中间？
没有，文学性是一个什
但
么？
他讲的是一个现象，我可能是一个案例。
对，文学性是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诗性的东西。对，
诗性。
对，就是我特别喜欢拿音乐做例子啊，就是我说音乐是，我说的这个音乐是没有歌词的音乐，就是声音震动，是吧？这是最直接的艺术，是最理想的艺术，因为它直接通过震动去把情绪传达出来了，它不需要通过。抽象的文字符号这些东西乱七八糟，对吧？但是如果它一旦就是它有了文字，它有被填了词，那这个东西它要么就是民歌，要么就是诗歌，或者是一些其他什么东西，总之它不是音乐了。我是这样想的。然后我现在的一个就是在琢磨的一个地方，就是图像其实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你图像你总要透过文字的东西去阐述它，你要透过一个解释的方法，你要透过一种翻译，然后你才能够去。直达图像，你才能够去间接的达到这个图像里面作者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说图像，就是比如我们拿摄影来说，摄影的文学性，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现在该考虑的事情了？就文学性是，
你恰恰我想那个反驳你的地方在哪儿呢？ 就我们谈文学性谈的是什么，谈诗性谈的是什么，
嗯，
对，
它是一个人性，
人性，对
对，所以不是说你看到一个绘画或者是摄影，你要去文学解释它的那个文学叙事，完全不是。
文学性可能是去功能化的，
它是通过，
而且呢，还有一点呢，是你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我们讲一个作品，它是有，它即便是沉默的，我们讲它是一个视觉作品啊，它是一个沉默的，比如说绘画或者是摄影，但是它是有话语的生产性，
嗯，
而这个生产性不意味着我们讲，就好像是谁说的。我不记得，劳尔，对，他说什么是好的艺术家，看谁生的孩子多，当然这是个双关语，是个笑话。那么你想一个好的作品，他生的孩子多，就龙生九子，各个不同，就他有源源不断的在各个时代当中去繁衍生殖的能力，
嗯，
这种生产性可能对于你来说，比如说你能够生产出来一个对他的这个思想解释，这是一种生产，也有可能对于他来说，他就受这个生产，是他又生出另外一个孩子，
嗯，
你懂吗？那个东西他不是用语言，这个生产性不是体现在他语言的，说我解释他的生产性，是我被你的生产性就好像受精一样，你懂吗？你又生出来，他们看上去完全截然不同，
这种影响真的是，
对，是这种生产性，
嗯，
对，
有时候自己发现，
所以你说为什么，我说你说你可能更喜欢那种没有词的，没有文字，没有歌词的音乐，对吧？好，那么这里头我们要想，你文本你能回避吗？
嗯，
即便你的这个音乐它是没有歌词的，但是你要知道它仍然是有歌词的。为什么？就是那个文本结构都是不是孤立的，就我们看一个作品，不是说它的文本就是这个画面上面写了字还是没写字，不是，环绕着它的，
嗯，
即使它画面或者这个作品本身里头没有文字，
嗯，
但实际上它有一个那个更大的，
这个东西难道不是感受吗？
然后它带来的那种情绪的感受，
嗯，
就是作为我们读过书的人，他很容易就又把它诠释到一个文字性的东西上面，
就是，
我恰好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啊，
嗯，
我用一个模型来阐述这个我的想法，就是说，其实它有点神秘主义，就是，
嗯，
比如说你想告诉一个人到，比如从这儿到，三里屯怎么走吧，
嗯，
对，你要告诉他，你就下楼右转，然后出过马路什么，
嗯，
坐地铁，对吧？这是文字的东西，
嗯，
我们可以说这，比如说你把这东西用一个文学的东西阐述出来，这是阐述，
嗯，
然后，但这个人可能会很迷茫，因为你说了一大段东西，他根本不懂，他也记不住。
嗯嗯，
然后这是很原始的一个东西，当然我们现在看它不是文学，然后紧接着到下一个阶段，人们就发现说，我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个地图去告诉他，我不需要说一句话，
嗯，
我只要在地图上，我给他一张地图，我在上面画一条线出来，
嗯，
所以到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图形的东西了，就是我不用跟他有任何直接的交流，然后这条地图就告诉他，他就怎么走，他就按照这个东西去动，我们就不用有交流，直接的这种语言上的交流。
我想说的，
嗯，
我首先想区别一点，文字和文学的区别，
嗯，
文学它是去功能化的，
对，它
就比如说这个树，
就是，
我现在描述它是绿色然后带有白色的茎，这个是一个文字的描述，我让它赋予文学性，我说一声啊它好美，它今天刺激到我了，这时候就突然有一种文学的东西出现了，就是它
是
去功能化的，
就是，关键是你要想，就是我这个模型是什么呢，我的模型在第三重的时候它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
嗯，
就是我前面说的地图，其实在历史上过去的几千年里面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嗯，
它避免了最原始的那种文字符号带来的那种直接性，
但地图还是一个功能性的东西，
对，我们只是拿它做模型，
嗯，
我们不是谈论它的功能，
嗯，
对吧，
嗯，
然后我只是想借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比喻去阐述一个观点，
嗯，
就是说当到了第三重地图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地图也没有了，图像也没有了，
嗯，
就是你最早你是用符号，然后你接下来用图像，然后你把图像都去除掉了，就完全抽象，它会变成什么东西呢？我花了很长时间想这个问题，然后它会变成一个，就是你也许有脑机接口，也许有就是一种什么先进的科技，就技术给你创造了条件，然后让你在到达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的时候，你变成一个本地人，你的潜意识里面告诉你你该去哪儿，你该去哪家饭店吃饭，你路该怎么走，所以这是第三重地图完成了这种抽象，就是 这个模型说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神秘主义。那我们的艺术是什么样？艺术家需要去阐述艺术吗？就观者需要去用一个文本或者是他生成的文本去理解这种东西，难道不应该就是艺术的理想状态不应该是直接作为感受吗？我很痛苦，我表达一个东西，
感受就是文学性，我是这么理解，
是吧？
因为你还是在谈就是文本，文本是文学文字，然后我指的文学性，它其实是，比如说我们拿纪实作品来说，纪实摄影来说，现在经常在争论说纪实摄影是不是艺术。但如果这个纪实仅仅是在完成一种功能，就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把它转述给大家，而且街上在打架，这新闻性的东西转述给大家，它可能离艺术还挺远的。
是啊，
但是它这个纪实里面，它有去功能化的东西，它有做一种表达在里面，它有可能又回归到艺术，就它的这个文学性。文字和文学性的这个区别，我还是觉得在摄影的这个理论研究上面会有一些，就是比较上面的一种
就
是
这里头有几个问题，就你们刚才两个人谈的呢，可能也不是完全那个 match 啊。一个是什么呢？首先，我先说你的那个部分，就关于艺术是一个直接的感受，对吧？不需要任何的话语的这个解释。然后我想说的是呢，首先我们对于直接的感受要打个引号。这个在这个哲学里头有一种说叫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叫做这个叫情动的白痴，什么意思？你想想，比如说你去电影院看《你好，李焕英》，对吧？你可能进电影院之前想，我不哭，打死我也不哭，对吧？然后你进去之后，哭得稀里哗啦的，对吧？你就能够理解，你有没有直接的感受？你确实是啊，你身体反应啊，对不对？然后你也觉得我妈也惨，对吧？然后你所有调动起来，你的眼泪、你的心跳，然后等等，它就是一个情动的反应。你看个黄片儿，看个爱情动作片，你也有反应，你有荷尔蒙。所以我们讲，对于直接的感受，不要觉得这个艺术什么召唤你有一个直接的身体反应，这个就是好艺术。我跟你说，直接的身体反应，直接你觉得感受上舒服，那个是什么？就好比我们讲，你去糖水片最能抚慰你，
对。
你去宜家，对吧？你去什么这个高档的按摩店，对吧？都能给你直接的身体的感受，对吧？所以你要讲艺术调动的感受是什么？你要跟这样的所谓的直接的感受，就首先不要把直接的这种所谓的身体的反应和感觉把它神秘化，它在那个一点都不神秘，因为你在一个这个文化环境当中，对吧？你可能这个《你好，李焕英》到了美国，人家根本不哭，你懂吗？然后你在中国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对吧？所以这个是文化去会去作用你的心理，你的身体，对吧？所以不要把那个神秘化身体反应。所以艺术更要区分什么样的感受。
所以我其实说也不是说它是身体反应，它是我再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贝多芬的《月光》和德彪西的《月光》两首音乐，它名字都叫《月光》，但是它通过比如说钢琴也好，乐器也好，传达出来这种震动。第一，我不需要一个文化背景；第二，它这个里边音乐的乐律震动跟月光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说艺术家在那，也许他天天看那个月光，然后但是他弹的这个东西跟月光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东西是文学性吗？我对这个东西打一个问号。它是文学性吗？它难道不是一种就是人非常直接的反应？你哪怕给一个还在子宫里的小孩，对吧？现在提倡什么胎教什么的，你给他听那个东西，他还是有反应。
对，我其实，
这里头呢，反应没有问题。我想说的是，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呢？首先，你不要认为一个人本能的或者直觉的反应，他就能够说去把它作为这是不是一个好的艺术，或者我去理解它，就把这个作为一个尺度，是你要对，要去追问什么样的感受。就当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时候，你想要召唤的是什么样的感受？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召唤，可能用德勒兹的话来说， 文学也好，艺术也好，它要召唤不存在的人。
嗯，
什么叫召唤不存在的人？就说白了，这个是尼采说上帝已死，对吧？福柯说人已死，
嗯，
这个可能拉康说主体已死，对吧？
嗯，
说白了就是没有人。
对，
所以我要召唤的是不存在的人，也就是说，我想要召唤一个从来不存在过的鹰，
嗯，
汪莹莹。我想要召唤出这样的一个人，
啊，对，
你懂吗？我也想要说，汪莹莹在看到我这个作品，遭遇我这个作品之后，操，我不再如我所示。
哇塞！
我要召唤出来这样的人，
这
醍醐灌顶力量。我不想要说看到这个作品，我他妈牛逼！看完之后，我觉得我更牛逼。有什么用？你无非在重复你自己，你还在你这个原本的状态里头。所以说什么叫召唤不存在的人？遭遇这个艺术之后，你甭管是他跟你造成什么样的反应，但是你就想，你想重新做人，对吧？你想要说我不再是我自己了，我不再如我所示。你们昨天认识的汪莹莹死了，对吧？或者他从来都是死的，那今天想要活一回。所以这个是说，
我真的要鼓掌，真的醍醐灌顶。
对，所以我想说，我们不要被那个这个文本啊，什么概念呀，啊，然后感觉呀，啊，去框定。就你遭遇，哪怕你不是遭遇一个作品呢，你可能就是你什么都没干，你坐在这儿，然后你突然这一刻醒来，
这也是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
嗯，
它就是一个事件，它构成一个转折，构成你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折的这个事件。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追逐的，就希望这种事件出现。
对，因为你且不说你影响别人，
嗯，
你就想想你自己生命当中的那个，
嗯，
这个转折点，你在什么时候，可能是有的时候可能你观念上有这么一个转折，但是立刻你那个行动可能又跌回到原来的处境里头了。
嗯嗯，
对吧？这种是有的。对，所以就是说你想想你自己生命当中所经历过的那种转折是被什么所影响和激发，然后真的它就能够驱使你转向。
我现在突然感觉前面我们两个争执的那个不重要了，
是不重要，
啊，最真的醍醐灌顶就是，哇塞，感谢感谢。
我们首先我们前情提要一下，就是我们谈到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嗯，
就是所有人，就是当你承认自己是愚蠢的时候，你会进入到一个好的状态，这是我们前面所说到的一个，
嗯，
话题。
嗯，
对，袁
老师，
我特别想说这个关于愚蠢的这个话题，
嗯，
比如说我就这个话题来说啊，这两天我看我的朋友圈疯狂都在转发崔灿灿的20000字长文，
嗯，我也看到了。
对，但是呢，我想借着这个话题来跟我们谈的这个愚蠢关联起来。那，
嗯，
么崔灿灿是说断裂的一代，对吧，
嗯，
然后讲了他们用什么电子色啊等等之类的，讲很多，包括他们都是海外的留学的背景啊，
嗯，
年轻的艺术家，对吧，
嗯，
然后他们就根本没有那个所谓的这个都是全球化的视野，
嗯，
对吧，
嗯，
然后也参加全球的展览，然后这个等等之类的。但是我恰恰想说的是，真的断裂了吗？就是所谓的年轻的90后甚至00后的艺术家跟这个老所谓的老的中生代的或者是老的艺术家真的断裂了吗？
嗯，
那么这里头你会发现有一点，这样的，首先呢，第一，我不赞成用年龄来作为这个所谓来去断代，对吧？你会看到有的年龄很大的艺术家但仍然生机勃勃，
嗯，对，
对吧，然后你会看到年轻的甚至是00后的艺术家张嘴老气横秋，对吧？所以这个用这个年龄来断是我是觉得是成问题的。然后那么用什么电子色什么他用的这个材料来去说他断裂，你每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它是工业生产的缘故，对不对？会有不同的颜色和材料，然后来去出来。老艺术家也照样用这些颜色呀，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成立的。真正的那个，真正的，当我们跟愚蠢关联起来的时候，在哪儿呢？愚蠢，注意，还有一个内涵，人内在的含义，
嗯，
自负。所以你会发现，艺术家 为什么我特别想要强调愚蠢和自负之间的关系，你会看到，当然年轻的艺术家，更年轻的艺术家跟老艺术家，当然我们讲自负呢，老艺术家也自负，对吧？他如果有画廊捧着他，市场捧着他，他更自负，对吧？然后年轻人呢，我见过世面，对吧？然后我这个全球化的视野，这种受什么圣马丁也好，还是什么金匠也好等等之类的，我这个海外留学的艺术教育的这个背景，对吧？参加这种各种展览，他自负不一样，但是都是自负，对吧？那么自负对应的就是愚蠢，什么意思？就是你既不知道自己的界限，
嗯，
你也不知道这个世界真正要打破的那个边界，也不知道束缚你的边界，不仅仅束缚你，是束缚跟你所在的时代的人。你看不到你跟他人之间的生命层面的连接，
嗯，
这个是蠢，这是蠢货。所以我说艺术家的这种蠢要特别警惕自己的这种蠢，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界限，然后在一个所谓的艺术圈里头自说自话，对吧？无论是这个所谓的话语，还是作品，还是我用什么材料，然后我画什么样的这个内容，我还是用哪怕说我们讲你加密艺术，你用智能合约等等之类的，对吧？你根本既没有认识到这个自身的界限在哪，也没有意识到束缚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使我们所谓生而为人但是活得像活死人一样的这些边界到底在哪，对吧？都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无知，这种蠢是非常要去意识到这种愚蠢的。这是我讲的，说是没有生产力的蠢。就如果你是这种蠢的话，你是没有生产力的，你没有创造性的。对，因为你在一个自己以及跟你同样的人的营造的这个泡泡里头，所谓艺术界的泡泡里头，然后呼吸的挺好，对吧？
对
对，所以这个蠢是要特别，它没有生产力。
嗯，
那么另外一种呢，是我所想说的是有生产力的蠢，是什么意思呢？就好比我们刚才聊到的，比如说我自己看书，或者我看作品、看展览，或者是跟别人去交流，我特别激动的是，比如说在这个交流或者是在这个阅读当中，哎，我看见了我的愚蠢。
嗯哼，
我看见我的愚蠢，实际上就是看到了我的认知和感受的边界嘛。
对，
我意识到了那个边界，对吧？
对，
我如果这个恰恰是我最激动的地方。
嗯
哼，这个东西它就怎么就你不明白，它肯定是跟你发生了某种化学反应，但是呢，它强迫你想要去进入它，它像个黑洞一样诱惑你。
其实是保持一种更新性，对自我的更新性。
它不、
这个、
不一见得是更新，它就是说白了，就是让你意识到了你的蠢，戳了你的泡泡。
嗯，
你原本你自己都把自己构建一个泡泡还挺好的，对吧？自得其乐在其中。而我恰恰激动的是什么呢？我遭遇这个作品，或者在我们一个交流或者谈话，或者是这个文本当中，它恰恰是戳破了我那个泡泡，
对，
然后让我看见了我的愚蠢。我看见我的愚蠢就是看见我的无能，看见我的这个边界，然后我其实要看见它，我就能移动它，
对，
能够撼动它，能够重新去划定我的这个边界。
假如就是说看到了足够多的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在一种状态下，就是你最后真的没有办法再撼动这个，就是人的极端的界限，就像我说的，就是一只狗发现自己是只狗，就是生理上的界限、精神上的界限，这种东西存在吗？
我理解你说的，我们刚才也聊到，就是说现在这种环境也好，还是说不仅仅是现在啊，就是人特别容易掉到这个虚无主义的陷阱里头，对吧？就我做什么有什么意义呢？对吧？就是你实际上就是意义的那个空虚嘛，
对
对吧？那么我恰恰想说的是，比如说我自己，我怎么来克服我的虚无主义呢？对吧？
您虚无过吗？
当然，当然，对吧？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你想，比如说你非常年轻，你20岁的时候，对吧？你觉得这个世界都在你眼前敞开，对吧？你有无限的可能。然后你比如说我到40岁，我基本上我的物质条件，我把自己降到一个 非常低的状态，非常低的状
态。
然后就是基本上我的支出可能就是一个房租和日常的这个吃饭，对吧？然后那个就差不多吧，我可能一年都不见得买一件衣服，对。然后你除了这个日常的开支之外，你可能就是稍微买点书，对吧？没有别的了。那么当我把物质的层面降到低的时候，然后你通常一个年轻，我在年轻的时候，你总会觉得那个物质是一个强烈的驱动欲望，对吧？你想要有更多的那个物质的这个欲望，就在你的欲望的这个谱系里头有特别多的欲望，是物质，关于物质的欲望。那可能对我而言，我现在特别没有那个物质的欲望。你换房子，我基本上，你看我这个两居室，我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房里头，就卧室早晨起来之后就不再进去了，就它就没什么利用率，你懂吗？所以你说你让我住一个大别墅，我膝盖还不好，我这个上下楼梯都是个问题，所以我对空间没有那个欲望，然后食物更没有，我假设我要吃多了，我肯定就得糖尿病了，对吧？所以物质欲望降低之后，那你就会说精神上面的那个欲望呢，比如说我原来是个创作者，我现在可能已经很少，纪录片拍不动了，因为肩膀也剪不动，也扛不动机器了，对。然后你如果说你要去这个你，我会之前可能在前两三年有过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这个焦虑的状态就是你的那个，你好像对自己的那个身份，创作者的那个身份是基于建立在作品层面的，当我没有作品的时候，我就出现这个身份的焦虑，你懂吗？我觉得可能很多创作者都会有这种问题，对吧？你没有作品，你就处在一个创作焦虑。像我原来拍纪录片的时候，可能一个纪录片拍了五六年还没剪呢，然后你老觉得剪一版不行不行不行，剪到最后就不剪了，你懂吗？对，
烂尾了，
对，就烂尾了，对。就越拖就越烂尾了，就好像你有一个理想的那个作品一样，就在那个创作的焦虑当中。哎，后来我怎么克服这个焦虑的呢？当然跟我采用的这种方式有关系啊，比如说我在做这个线上的这种交流，我发现我可能昨天特别兴奋的这个想法，我睡一觉醒来就推翻了。我原来做纪录片也是这样，我跟那个搭档昨天俩人谈得特好，就这么剪，
对，
睡一觉醒来，昨天那狗屎根本不能这么弄，你懂吧？对，就会有这种。所以呢，到后来你会觉得，我特别执念于一个作品，为什么？你反问自己，你特别执念于一个作品是为什么？是这个作品在什么空间被展览，被谁去评论去赞美，然后你执念于这个吗？我发现我不执念于这个，对吧？然后你更是说你其实那个执念的是什么呢？我后来再去反省，我可能执念的是一个对一个形式的执念，就好像你想要找到一个精确的形式，就像你这个你写文学写小说也是，跟你做任何创作，你想要找到一个精确的形式，这个精确的形式它似乎成为你的某种，就是你的思想的一个结晶一样，然后透过这个形式把你那个自身外化出来，对吧？因为你内在的一团混沌，对吧？你必须通过一个精确的形式把我的混沌在我眼前这个呈现，像是你分裂出来一个人格一样，你懂吗？就是你有那种那个强迫症，假设我是有多重人格的话，然后可能我另外一个人格特别想现在说话，对吧？就可能想骂我。你可能那个作品创作的冲动就像是你有一个内在的这个人格，它特别想分裂出来，然后在你眼前呈现。然后后来我就想，哇，那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可能那个第一，艺术家首先要承认那个精确的形式是很困难的，就如果你诚实的话，你不是被市场或者是被评论或者被什么东西裹挟的话，其实你自己面对自己的话，你是知道它首先不可重复，
对，
就是你之前做了一个作品可能很棒，自己也很激动，你下一个作品可能就是垃圾，
对，
就它不可重复，
不可求、
嗯、
这种。
对，所以它不是，它是它对你自己而言也是个偶发性的事件。
是、
嗯，
当然你能够看到很多艺术家就是不断的重复自己，对吧？当然你自己骗自己没关系，然后这个收藏家也跟着一块骗也没关系，然后评论家一块也捧臭脚也没关系，对吧？
嗯、
但你骗不过你自己，
是、
嗯，
对吧？所以你就说，这个精确的形式它不可得，然后呢，你日常的焦虑呢？又是一个非常的7×24小时，
那
对
你懂吗、
嗯？
你可能慢慢的这个，对你3-5个月、
嗯、
或者3-5年，你都不一定能够抓着一个精确的形式。
嗯、
但是这3-5年的日子怎么过呀？
嗯、
都是7×24小时的那个焦虑，
嗯、
对吧？所以，即便你3-5年、3-5个月能找到一个精确的形式、
嗯，
但是你还是得过日常生活的焦虑，得要找到方式去克服它呀，
嗯，
对吧？
嗯嗯
好，我就想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就把那个精确的形式就放下了。我就想的是，我怎么来克服日常焦虑。
嗯，
对，因为你不能指着这个一票大的干一票大的，咱就不活了，你懂吗？对吧？你干出来的不还得有明天睡醒就太阳照常升起吗、
嗯？
所以你得克服日常焦虑。所以我克服日常焦虑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我的阅读也好，交流也好，还是我这个去看这些作品。对我来说就恰恰就是我每一次遭遇这些作品的时候他就让我意识到我是个蠢货，然后意识到我的认知和我的理解和我的感受的边界，然后哎，我觉得这个边界我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是个有问题的人，我有问题那我不就时间就能打发了吗？你懂吗？你意识到你有问题你不就能打发时间了，我就把这个问题干掉不就完了吗？所以就变成你克服日常焦虑就是特别简单，
嗯、
我的方法就是这样。
嗯、
你这个，你不断，首先你承认自己是个蠢货，对吧？你承认自己有认知的这个边界，对吧？
局限性
有局限性、
嗯，
对吧？然后呢，你也觉得这个局限呢，它不是固定的，
嗯、
它是流动，它是可以改变
的，
对、
嗯、
对吧、
嗯？
你做点什么，它就能改变这个边界，
嗯、
对吧、
嗯？
原来这么小，再大一点，再大一点，
我好同意，就是这个局限性不是稳定不变，
它不是稳定不变的，
嗯、
不是铁板一块。
就说人的秉性不会变，这也不成立，
都不成立。
嗯、
就我们刚才讲的语言都能把你大脑结构都改变了，
嗯、
它不是基因的这个问题，
对
吧？就是文化都能在生物学意义上面塑造你。对不对？
对，
所以你当然也可以改变。所以对我来说，我遭遇那些好什么，对我而言是好的作品，就是它能够让我意识到我的边界，意识到我的无能，意识到我的愚蠢的作品。然后呢，哎，它就给我制造了问题。
嗯，
制造了问题呢，我就能把我的时间这个打发在这些问题的解决里头。
嗯，
我不就把日常焦虑克服了。你懂吗？我就不会再迷执迷于我要找到一个所谓的精确的形式，对吧？憋死自己了，那真的就得憋死自己。
嗯、
对
对、
嗯，
那首先基于你的这个目标非常明确，你是要过自己的这个非常爽的一生。
他，你说他爽吗？他其实也谈不上那么爽，但是就你每一天反正都是挺充实的。
嗯、
我从。睡觉醒来到比如说我这个夜里可能2-3点睡觉我都挺忙的，
嗯，
就是因为你特别知道，你随便拿本书都知道自己是个蠢货嘛，
嗯
对，就是你这个就有在你眼前有无数的东西提醒你这个愚蠢，提醒你的这个界限，然后也告诉你这个界限是流动的，你的这个投入的时间，你的这个你自己的思考和你的阅读和你的创作，他会重新去谈判这个边界，就是你是有筹码的，
嗯嗯嗯，
对你不是没有筹码，你可以谈判这个边界的。
就被你这么一诠释，我觉得愚蠢这个词已经去掉了它的那个贬义的词性。
对，所以我觉得是自负的那部分愚蠢是要特别警惕的。
是的，
对、
嗯。
但是意识到自己的那个这个局限和意识到自己的这个边界的这种，
嗯，
承认自己的无能和愚蠢是这是很有必要的。对，这恰恰是克服那个虚无、克服那种日常焦虑的非常有效的方式。至少我就是这么认为。
嗯，就是你当一只狗发现自己是只狗，然后但是狗接受了自己是狗，这种感觉是吗？对，我觉得也是一个方法， 很有道理。
反正每个人可能都需要找到自己的那个日常的这个方式，
是
特别重要。对，
嗯，
所以我本身是特别拖延、特别松散的，所以对我来说，比如说我强制性的给自己一个这个时间的表，比如说我每周可能就是固定的上课的时间，这个很重要，
嗯，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约束，我就可能就没办法。对。所以也就是说你每个人可能你都建立一个自己的这样的小的群体，三五个人或者七八个人都可以，但是你把它这个制度化。
嗯，
比如说我们就约定啊，每周五都是我们的读书会，比如说轮值的就是谁来讲，
嗯，
对吧，它就变成你把你的周，这里头很重要，就我们刚才讲年轻艺术家，其实那个自负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自负就是他在他的眼里是没有他人的，
对，
没有看到我的界限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克服，当我跟你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克服我的界限的方式。
嗯哼，
对，所以你一个自负的人是看不到我克服自己界，
嗯，
首先你看不到自己界限，
嗯，
然后你看不到，你看到自己界限你就看不到跟他人连接的必要。
对
对，当你看到自己的界限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人，
对，
你就会看到跟他人连在一起的必要性。
今天至少对我来说就是产生这种作用，
嗯，
非常感谢。
对，我觉得我们还得聊以后，
还意犹未尽，我都觉得我要跟那个袁老师多约几场。现在三点半了，
对，好，
那我们就今天先聊到这儿呗，
先聊到这儿，以后再有机会
留个话茬，
把你带去宋庄一起，真的也是可以四个人一起聊。
你们找老的厉老师聊，
对，
对，
下次一定还要再见你。
大家收听阿佛，接下来会继续邀请在各个领域创作的艺术家们，形成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对谈。如果大家对阿佛或者阿佛的艺术家们有任何的提问或者主题的建议，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每个星期五晚上呈现新的内容。